上美国之音2024年7月12号的十四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政治不确定气氛笼罩北约，北约峰会的中国议题收获如何？第二个话题是魏峰和忠臣时节指的是什么？中共国防部长是否通敌变捷？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为期三天的2024年北约峰会在华盛顿落幕，虽然峰会核心议题是支援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入侵，但北约与印太合作应对中国也是重要议题。为应对北京的威胁，美国总统拜登鼓励北约更加专注亚洲，国会外交领袖也盼望北约加强印太合作。此次北约峰会中国议程究竟收获如何？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北约与美国是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趋同？在大西洋两岸都存在整体上的政治气氛不确定的情况之下，美国与北约的关系是否也面临调整？今天呢，我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挺辉博士。林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嘉宾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博士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林博士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四花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来回答记者的问题，详细回答了有关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尽管呢，外界呢对他的精神状态提出质疑，但是呢，他仍然全力捍卫自己继续竞选总统的决心。拜登在华盛顿的北约峰会结束时发表讲话，与会各国领导人同意采取具体措施，增强乌克兰援助，抵御俄罗斯的能力。以下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鲍威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Joe Biden.
拜登总统知道在对他的政治前途进行猛烈抨击的媒体面前亮相将是一个重大挑战。就在这几分钟前，他还出了个重大纰漏，在介绍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时竟讲成了他对手的名字。
现在我想交给身具勇气与决心的乌克兰总统，女士们先生们，普京总统。普京总统，他将击败普京总统的泽连斯基总统，我太专注于击败普京了，我们必须担心此事。总统先生，
我好多了。
你好太多了。
星期四在北约峰会繁忙的一天会议结束时，拜登花了近一个小时回答问题，试图摆脱他最近在言辞上的失误，专注于他视为自己总统任期中最大的挑战，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入侵。他认为自己在这件事上是有功劳的。
在本次峰会召开的这个星期，多位国家元首在他们的声明中特别感谢了美国，并亲自感谢我为北约取得的一切成就。
但他也承认，历经上个月灾难性的电视辩论表现之后，他的竞选连任之路变得更具挑战性了。他形容当时自己糟糕的表现是一个愚蠢的错误，但重申相信自己将在11月的大选中击败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我认为我是最有资格竞选总统的人选，我曾击败过他一次，我会再次击败他。
在华盛顿纪念北约成立75周年的峰会上，关于拜登是否有能力应对全球重大挑战的质疑声不断。北约成员国已采取多项具体举措来支持乌克兰，包括计划将冲突协调的工作纳入北约的职责范围，而非华盛顿的职责。在公开场合，很多领导人驳斥了对拜登身体状况的质疑。
我完全不担心当前美国总统是否有能力领导他的国家，领导我们为乌克兰而战，以及领导北约。 我认为本次峰会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一些分析人士似乎持相同观点。
我认为这对拜登来说是顺利的，是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最好的时刻。这会改变局势发展的方向吗？还是说这只是像河中的一块石头，岔开了水流却没有根本改变流向？我不知道。
星期五，拜登将面临另一场严峻的考验，他将重返竞选活动的舞台访问底特律，在那里他将争取他最需要的支持者选民。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华盛顿报。
好了，看了我们的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的报道之后呢，我们接着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话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啊，林挺辉博士啊，那么这次华盛顿的峰会的主题啊，你认为是什么？那么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议题呢，它在这样一个峰会中的分量如何？那么最后呢，它的收获又如何？
对，这一次的峰会是北约又回到华府来举办峰会的时间点，也是北约成立的75周年。我还记得在70周年的时候，当时的法国总统马克宏还说北约已经老死了，但是现在的北约似乎又再度的活过起来。那北约这一次的最主要讨论的议题，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还是聚焦在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之间。那特别是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也到了现场，那北约也承诺了对于乌克兰的支持，特别是严厉的警告中国有关于在提供俄罗斯相关的包含军民两用的物资上面，北约国家是非常关切的，因为这使得这场战争将近两年多来一直无法结束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在背后支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北约的国家已经将关注力集中到了亚洲，到了中国这个地方。当然中国外长王毅也提出了一些抗议，认为北约根本就是抹黑中国的一些做法。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得更加清楚的是，因为中国其实是反对北约东扩的，如果假设今天北约东扩到了俄罗斯，就会跟中国的边界进行接壤，这也是中国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中国为什么会那么强力的支持俄罗斯，是有它的原因在内的。而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看到，北约除了谴责中国暗中协助俄罗斯之外，另外也看到了北约对于中国进行网络攻击，威胁网络安全，以及在网络上散播不实消息等等，北约给予严厉的关注。特别是这也不是只有亚太或者是印太的事情，这是涉及到欧洲跟大西洋两岸的一些事务，所以北约也开始在网络安全的议题方面加入了包含日本、韩国以及澳洲、纽西兰等等这些亚太国家或是印太国家，共同参与北约的一些相关的演习，包含网络攻击的应对演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日的北约跟往常的北约是有不一样的地方，而北约的功能更加能够凸显出来。而目前来讲的话，可能中国会未来成为北约重要的一个目标国。
好，谢谢林博士开场。那么我接下来问这个赖小刚博士啊，这一次啊，关于这个中国议题的最大收获啊，可不可以说就是北约的华盛顿宣言第25条将中国称为俄乌战争的决定性的助推者啊。另外拜登总统啊还警告习近平助长俄乌战争将付出代价。那么在这个开会之前呢，就有专家啊预测啊，说呢啊，在语言语上啊要尽量的避免啊刺激中国，但现在的看来看，他不仅不是刺激中国，而且呢用了非常强的语气来谴责北京。那么赖博士啊，你怎么看呢？
我完全同意您的观察啊，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有两点要说明一下的，要特别关注的地方。第一个呢，他使用的词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他这个文件中间始终使用的是 PRC, 不是 China。这个 PRC 这个词呢，是从2018年10月，当时的彭斯副总统在哈德森研究所演讲的时候使用了 PRC 这个词。这是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建交之后，美国第一次用 PRC 这么来称呼的。而且这个 PRC 呢之后就被美国联邦政府的文件所采用。这一次呢，北约国家也使用的是 PRC, 这一点呢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呢，为什么用 PRC 和中国是不一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一样的，因为呢 PRC 代表的是现在统治中国大陆的一个政治实体。但是呢，就像我想借用一下那个 Matthew Pottinger 他反复强调的，也是余茂春的观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代表中国人民，因为中国人民概念非常非常大，也不能代表中国，中国是个地理和文化概念，它不是个政治概念，这点要特别要提醒，就是 PRC 这个词。第二个呢，那么就是和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历史上第一次的就是用这样直截了当的语言把欧洲的战争与东亚地区联系起来，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那么说呢，他也讲了这个说呢，也讲明了一个历史的一个现实，那么就是从20世纪初，就是1902年英日同盟条约签订以来，实际上欧洲的形势就和东亚密不可分。而且呢，在第一次冷战中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利用了西方国家和苏联集团在欧洲的对立，来取得了中美和解。邓小平利用东西方的对抗，通过对越战争启动了自己的改革开放。这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都和欧洲的局势密切相关的。那么说呢，再一个说呢，就是关于这个用了一个词，非常有的词，叫决定性的助推者 decisive, 决定性的助推者这个词。这一点呢，我就想借用蔡霞教授的狗屎说法来解释一下。那么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决定性的助推者？蔡霞呢，在2020年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18年修宪的时候，用了咽狗屎来形容习近平逼使中共同意他修宪。那么习近平在俄乌战争中呢，充当了一个吞食者，就是普京把狗屎塞到了习近平嘴里面，现在逼着他咽下去。如果要是习近平知道俄乌战争打成现在这个样子，他一定会在事先制止普京全面入侵乌克兰。他后来呢想方设法支援普京，是因为呢他的唇亡齿寒的关系，就是刚才林博士所说的讲的这个北约东扩的问题，中俄之间实际上是个唇亡齿寒的问题。习近平实际上是被普京绑架了，而他之所以被绑架，第一个是他有先入为主的一种战略倾向，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和情报部门不称职，他周围的人没有人会预料到普京会大规模入侵，更没有想到俄军会陷入泥潭。由于习近平事先不仅没有制止普京，而且还说出了中俄合作无上限这样的话，俄罗斯的许多高层人物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充满了怨恨，多次私下放风说中国是俄罗斯最危险的敌人。那么习近平在俄乌战争问题上面就是里外不是人。那么现在北约首脑在峰会的宣言里面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之为决定性的助动者，北京就暴怒了，自然暴怒了，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好，这么多。
我比较关注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啊，《纽约时报》认为这是北约自俄乌开战以来啊对中国最严厉的指控啊。为什么北约会在现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么最严厉的一个指控？那么他跟中国陆军这一次首次进入欧洲腹地这个事件有没有关系？李鼎辉博士，我想听听您的解读。
在北约峰会之前，中国跟中亚国家举行了上海合作组织的会议。那这一场会议当中，也发现到中国跟白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在强化。那这一次这个北约的峰会当中，北约秘书长史滕伯格也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现在竟然协助白俄罗斯在波兰的边境也进行了一连串的军事演习，这些做法其实都对欧洲的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所以我们看到的中国的野心，它不仅仅只是协助俄罗斯延续了乌克兰战争，同时间呢，在北约的其他的边界上的一些所谓的史滕伯格讲的具有独裁性的这种性质的政体来讲，或是所谓的我们讲 regime 的这个概念来讲的话，那这些国家是串联在一起的，所以也使得北约的未来的挑战更大。那对于白俄罗斯来讲的话，背后如果有中国解放军的支持，那使得整个欧洲安全可能会陷入一个威胁的状态。再加上北韩以及就北朝鲜以及这个伊朗的一个协助，那北约的一个未来的挑战性也是更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北约国家纷纷开始对中国采取一个比较我们讲说防范的一个态度，或者是说过往的北约的峰会比较少会去谈论到中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议题也好，在这一次的峰会上面大家会那么关注的原因也在于此。更何况其实史滕伯格也有提到一点，包含中国现在正在对付南海以及在台海制造了一些动荡不安的一些局面，这些其实也都是北约国家正在关注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北约国家的一个功能性已经逐步的全球化。在亚洲国家常常很多人在讨论一件事情，是不是有一个亚洲版的北约会出现，但是就我的观点来看的话，北约已经在亚洲了，而北约已经开始关注到中国对外扩张的一些做法，那这些做法造成周边国家的威胁。所以这一次的峰会当中，我们看到了邀请了日本、南韩以及澳洲、纽西兰等等这些国家参加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中国在亚太地区、印太地区造成了重大的威胁，使得各国已经开始将焦点关注到这边来了。
好，那么我听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一方面说北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强大那么刚才林博士也谈到了，原来的马克龙说北约老死亡他没有老死亡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北约了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布林肯还谈到，就是说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呢，美国与欧洲、亚洲盟友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趋同。那么这个结论呢，是一种外交语气的打气呢，还是反映了一种真实的现实？我想问赖博士。
我想是反映了一个真实的情况，而不是一个外交的辞藻。因为就像美国的领导人共和党和民主党人还有美国的国家安全报告里面反复说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有意愿改变现行国际秩序的国家。那么这里面要说一点的，就是俄罗斯不是苏联，俄罗斯如果没有核武器，它就会被边缘化，它的 GDP 只相当于西班牙和广东，就是广东那么大的 GDP。 它已经不是个大国了，它只是个地区性的国家，只是因为它有了核武器，大家才重视它。那么普京入侵乌克兰的目的就是不甘心成为欧洲的二流国家，他想恢复苏联，或至少要恢复沙皇俄国时期的俄国在欧洲的地位。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不一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GDP 现在大概相当于美国的 70%。 那么美国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非常的迅速，尤其在被加入 WTO 之后，那么美国国会就在2000年就通过专门的法案，严密监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政策。奥巴马政府呢，在2012年就提出了转向欧洲的战略，就是把美国的安全防务的重点从其他地方转向东亚，叫转向东亚这个战略。那么呢，美国和他自己在欧洲或亚洲的盟国，在之所以在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比以往更加趋同，这是因为习近平的政策造成的。习近平放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政策，企图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体量来修改现行的国际秩序。那么他还说了一句特别有名的话，他公开讲的就是东升西降，而且他在去年和普京会晤的时候公开要修改国际秩序。而且不仅如此，习近平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面做出了西方国家根本不可能接受的抉择，比如说在香港问题上面，在南海问题上面，在俄乌战争问题上面，以及在台湾问题上面。这就实际上就把美国、欧洲和美国在亚洲的盟国就推到了一起。那么推在一起的这个里面最关键性因素呢，我就想借助一下我们学校的这个 Stephen Hlasky， 他是现在的副院长，他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他说呢，他昨天在加拿大一个大报上面发表一篇文章，就讲华盛顿的峰会这个宣言。实际上真正连把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盟国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价值观念。这个华盛顿峰会的第一个是价值观念，第二个呢就是检验为了保卫价值观念，北约盟国和美国的亚洲盟国所做的准备。另外一个就是确定乌克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场价值观保卫战中的地位。
好，那么我接着要追问一个问题，因为布林肯呢是说刚才是说趋同啊，是超出以往，但是呢，从白宫来说呢，拜登总统施压北约让他跟亚太有印太地区有更多的合作。那么美国国会的领袖们这一次呢，也希望北约跟印太地区有更多的合作但是呢。我看到的一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华盛顿的这个北约峰会的这个宣言啊，关于印太问题的琢磨并不多啊，它只是在这个第27条啊，我记得全部的这个宣言里提到了印太一次啊，我认为它琢磨是不多的。另外一个呢，我正好看到有一篇这个评论文章啊，一位多次参加华盛顿北约峰会相关活动的欧洲评论员说，他说欧洲大陆人啊，没有想到有一天华盛顿会推动北约将中国风险纳入其关注的范围，他们希望我们支持他们遏制中国的努力，这对欧洲人来说是一场非常复杂的这个任务。所以说呢，似乎这个北约啊不太愿意介入印太事务啊，对他们很陌生而且很复杂。那么这个问题怎么理解呢？赖博士能不能追问你一下？
是可以的。这个第一个呢，北约这个是个起源一个地区防卫性组织，它的目标就是苏联，是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才转向俄罗斯的。那么呢，在这个从冷战结束到俄乌战争爆发这段时间，实际上就是马克龙所说的脑死亡。而这个词就反映出了北约国家军备的荒废程度。 而这种荒废程度呢，又被俄乌战争的现实所证实了。那么呢，东亚国家现在的真正的制造业，包括军火的制造业的最实力最强的，只我说数量上的，实际上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介入这个欧洲的战争，乌克兰战争，这个局势就会改变了。这是为什么俄罗斯能够进行了这么长时间战争，背后就是因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里和暗里的支持。而对于欧洲国家，它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重新组织自己的军火工业，来支持乌克兰，来应付俄乌战争的巨大损耗。那么如果现在呢，把它的有限的力量投入到亚洲的话，这显然不是许多欧洲国家能够愿意承担的。尤其那些有一些国家，比如说在东亚地区的利益并不强，却反而和北京有很强密切国家的这个北约国家，比如说土耳其、塞尔维亚、希腊这些国家呢，和大西洋方面的联系并不联系很多，在东亚地区和北京有着千丝万缕的各种利益的纠葛，尤其是北京在这些国家巨大的投资给了他们巨大的好处，他们并不想和北京发生争执。那么但是呢，美国和其他的一些北约国家，比如说英国，他们在和北京就在东亚地方发生了直接的冲突。那么这个时候北约内部的一些个毛病就出现了，就是北约盟国的利益并不是完全趋同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北约想达成一致意见就很困难了。好。
嗯，好。谢谢。那么刚才我们的林博士啊，他也谈到就是北约功能的全球化啊，那么亚洲版北约或者是北约在亚洲啊，那么你是这么一种看法。但是呢，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北约在亚洲的利益，包括台湾海峡的和平啊，是有限，这个利益是有限的。那么这实际上是一种啊不同的观点。正好呢，我们的油管的网友呢叫 Fang Francis 啊，他说北约进入印太主要因素是台海安全。在北约的战略思考呢，认为普京入侵乌克兰会鼓励中共武力攻台。所以我想听听林博士你进一步的阐述和解释。嗯，
对的。因为台湾问题或者是台海问题啊，是在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是在中国的议程上面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核心以及非常重要的。所以当然其实北约国家也都发现到，只是说因为中国也采用一些分化的手段，对于欧洲国家以及大西洋两岸的国家进行这种统战或是分化。那我们知道说，其实他一直在要求，就是北京政府一直在要求欧洲国家能够脱离美国的掌控，能够实施所谓的战略自主。今年习近平到了塞尔维亚、到匈牙利访问的时候，其实也都是一直希望欧洲国家能够走自己的路。但是因为北约它本身来讲是一个防卫型组织，它本身也是刚刚如同主持人提到的对于价值的一个保护，所以对于台海的保护其实本身来讲就是对于一个民主价值的保护，它并不是单纯只是一个地缘战略的概念而已，它是涉及到整个全球包含这个民主这个价值是不是能够被巩固，或者是借由所谓的独裁国家能够去掌控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命脉。所以我们知道说北约的任务跟过往是不太一样的，过往只是一个单纯的针对华沙公约组织的一个防卫组织，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北约已经就如同布林肯曾经讲过的，就是说你没有，其实没有什么要求各国去选边站的问题，因为本身在维护这个价值体系来讲的话，各国本来就是站在同一个阵营的。我说你可以看到包含香港过往来讲的话，国际社会一不关注情况之下，中国公然的撕毁中英联合声明，50年不变的这样的一个承诺竟然可以改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主价值如果各国不团结的话，那北约国家的存在目的又是什么？这也就是为什么过往马克宏会说北约脑死，而现在北约在协助乌克兰的层面 以及看到了整个亚洲地区包含被中国霸凌的这些国家们如何去维护民主国家的防卫以及安全，这些其实是未来北约可能新的任务。所以我会大胆的去假设，因为北约未来的前景可能是在全球，而不是只有集中在欧洲地区而已。
嗯，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关注了北约在亚洲或者北约在全球啊。那么现在我们来关注北约内部可能面临的一个问题啊，这是有感于德国的国防部长啊，他接受的这个采访谈到的一个看法啊。他怎么说呢？不管下一任美国总统是谁，也不论此人有什么样的政治议程，美国会更加关注印太地区，啊，原因涉及到中国。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呢，就不能确定他们是否会像过去几十年那样啊，保持在欧洲的存在。那么如果发生的情况呢，我们欧洲就应该为此做准备，这是我们欧洲面临的挑战。那么这可不可以说是美国的政治啊，对这个北约未来的一种极大的这个影响，导致人们某种不确定性？那么请赖小刚啊教授，你能不能简单回应一下？
那可以的，这是两个因素，第一个是美国政治，第二个呢是全球经济发展重心的改变，巨大的地缘政治变化。第一个说是美国政治，美国由于它的巨大的影响，它的巨大的能力，就所以呢在世界各国就不得不面临一个现实，就是美国总统每四年要选举一次，这是国际政治中间必须面临的问题。尤其是今年的问题呢，就是拜登Trump 总统前总统 Trump 是否会重新重返白宫，这是大家最担心的问题。这个美国要退出欧洲，退出北约，这是 Trump 在上次任期的时候曾经威胁过的，那么这一次呢也是大家一直所关心的，而 Trump 也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的，所以他在上次和拜登总统在这个电视辩论的时候，他也专门重申这一点，他为自己很多的上届任期的时候的做法进行解释，他承诺，他说不可能我们会退出北约的，不可能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想借用一下以前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驻联合国大使约翰·鲍顿的话说，他说呢，川普如果要是这个竞选成功的话，他不会退出北约，但是会给北约造成重大的损害，这是 Bolton 说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地缘政治问题，这个呢美国一定会把主要精力用到东亚地区，原因是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体量是世界第二位，是美国的 70%，远远超过当年的苏联。苏联在它的最高峰的时候也只有美国 GDP 的50%都不到，而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到达了美国的70%。好，
最后那个结束这个讨论话题之前呢，我再念几个我们的观众的点评啊。这个无名，这个他的来自油管的留言，他说政治不确定性气氛笼罩北约，北约到时会发现俄罗斯打到北约头上的导弹用的是欧洲卖给中国零部件组装而成的时候，不知道还会不会不确定啊。这个观点挺有意思的啊。再往下看呢，就是说这个张的这位油管网友他说呢，是不演了吗？中国竟然还敢派兵去白俄罗斯，在北约成员国波兰边境50公里处军事挑衅，中国是嫌火还烧得不够吗？那么南花花网友呢也提到这个问题，中共党卫军这一次到白俄参加两国的联合军演，才是做了一件彻底激怒北约成员国的事情。好了，感谢我们的网友的留言啊，我们这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我也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台湾国际法学会啊副秘书长林挺辉博士和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魏峰和忠诚失节指的是什么？中共国防部长通敌变节是真的吗？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7月12号的十四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我们的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南华早报最新报道称，中共前火箭军司令、国防部长、军委委员魏凤和可能涉嫌通敌变节。此前官方开除魏凤和党籍并移送军法处置的通报中，罕见地使用了忠诚失节四个字，并且引来了外界极大好奇。接受采访的中国匿名观察家告诉南华早报，忠诚失节是一个委婉的说法，意思是叛党和通敌变节。在腐败政治清洗之外，魏凤和释出由于通敌变节的最新说法呢，是否站得住脚？火箭军大清洗的大谜团是否和魏凤和的通敌变节有关系？如果魏凤和这样级别的人通敌变节，这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今天我请到了两位嘉宾，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提出的这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挺辉博士。林博士您好。
大家好，赖博士以及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嘉宾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林博士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这个魏凤和的这个事件呢，啊，现在是开除出党啊，军法处置啊。那么，官方呢把它放在腐败的这个大篮子里头，但是呢，分析家们呢不少说这是习近平的一次政治清洗。但是呢，《南华早报》最近呢，啊，他追踪报道“忠诚失节”这四个字呢，挖掘出啊一些新的解释。那么这个新的解释就等于说，啊，他提到了中共历史上的顾顺章啊、向忠发。那么这些人呢都是投敌变节，因此呢啊这个投敌变节呢现在就有点类似于啊向忠发、顾顺章那样的事件。所以说我想请问赖博士，你是解放军的专家，那么这样一个哈通敌变节的解释是否站得住脚？
站不住脚，明确说是站不住脚。这个词首先是说他的忠诚失节这个问题，用这个定义，这个词呢非常的大，这个指控非常的严厉，而这个忠诚失节这个词呢也非常的宽泛，而且用通敌这个说法呢不是官方的，它是南华早报的。南华早报是个英文报纸，英文报纸呢它一开始它在解释英文上面讲的就说这个忠诚失节，他说这个词本身，尤其失节这个词是很难译的，英文中间都不好，很难传达出来的。那么他又说了一个，说是这个讲了一个顾顺章，讲了一个向忠发，尤其是向忠发这，向忠发是当年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初的中共总书记，是一个唯一一个 被国民党抓到了并且处决的中共总书记，讲到这两个人，他没有用直接用通敌这个词，而这个只是暗示了一下。这个通敌这个词怎么来的呢？是中文媒体，大概是自由亚洲广播电台什么地方来用的通敌，说这个是绕了一个弯，通敌这个圈的时候绕了一个弯来的。最先说的呢，他说是中共匿名人士，但是没有说，他也没有说匿采访的原文也没有说出来。那么呢，发表的文章是英文的，然后这英文又变成中文，中文里面就出来通敌了。所以这个通敌这个词到底从哪来的就不知道了。而如果说对于像魏凤和这么样子的人物，到了国防部长的人物说他是通敌，那么说什么是通敌啊？如果说通敌的话，那么说整个人民解放军的干部系统、政工系统、保卫系统，包括这个公安部、国家安全部这整个的所有机关，他们都是失职了。这是如果是说他是魏凤和通敌的话，那是对所有的解放军的干部系统、对解放军的政工系统、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系统是莫大的侮辱，这是莫大的侮辱的。同时呢，也把魏凤和把他变成了一个智力上和体力上的一个超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面呢就有问题了。那么说忠诚失节，用了这么个宽泛而且严重的词语来形容魏凤和的，那么这里面就要问，就是这两个词用是非常经过仔细选择，不知道讨论过多少次多少次才用这个词。那么说我们在解释这两个词的时候呢，也要特别的谨慎，特别的仔细的琢磨它指的是什么。这个词很含混很大。那么说呢，第一个说是忠诚的问题，那么说忠诚就是对向谁忠诚，是向中国共产党忠诚，还是向习近平个人忠诚？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涉及入伍宣言和入党宣誓的问题的时候，宣誓的问题了。入党宣誓的时候是宣誓于效忠于党，共产党，而不是效忠于党的最高领导人。如果要是说效忠于忠诚于党的最高领导人，那是违反党章的，因为党章明确说反对个人崇拜，不能效忠于党最高领导人。那么说如果是效忠，如果是忠诚出问题，那么魏凤和就是对党的忠诚了出了问题了。那么这个就很大很大的问，忠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那么而且这个词呢，它又和失节联系在一起了。那么再看一下党章，党章对这个失，就是这个党章对党员的要求。这党章对党员要求呢非常非常的高。高到呢就像是早期的对教会里面对圣徒对使徒，早期对圣徒那种要求一样，但是这是不可能做得到的。所以呢党章里面经济就规定了要原谅党员犯错误。那么中共的历史上也有许许多多可以参照的例证，比如说最有名的就是在抗战爆发后，那些个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里面的中共那些一些个重大的犯人，政治犯人写悔过书，写反省书。而这在反省书上写了并且签字画押的人呢，就包括彭真、薄一波这样子人物。许多许多的中共的领导人都在里面写过反省书。包括谁呢？包括张春桥、江青两个人都有这个问题，而且给他们打掩护他们，最后的是讲出这个问题的人呢是康生，而为他们掩盖这个问题呢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不想让大家知道这些事情。所以这个说失节的问题，没有，几乎没有党的第一代的这些人里面谁敢说自己没有失节呢？刘少奇也有这个问题的。好了，
赖教授啊，我现在听到你的解释了，我现在把话题转给我们的林挺辉啊博士，请他来看看这个，你为这个啊，通敌辩捷这个啊理解啊， 等不等于啊忠诚便捷这四个字儿。所以林教授啊，林博士，你怎么理解？
应该魏凤和的事情，你如果再把李尚福的事情再并进来看，再加上火箭军的事情，我认为所谓的通敌啊，它基本上它可以分成两个层次来看待啊。对习近平来讲的话，它有一个是内部的通敌，以及一个外部的通敌的概念。那外部通敌当然，各位可能都很了解说，这些解放军们，他们过往是不是有跟外国接触的机会？那特别是我特别关注这个火箭军啊，就是以前的二炮部队啊。那以往中国还没有北斗卫星系统的时候，他是不是在卫星定位上面，在飞弹的定位上面，必须也要借助西方国家的一些相关的卫星系统，比如说 GPS 等等之类的。那如果在过往的时候，他都跟西方国家在接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有叛国的可能性？这个是这倒查三十年，习近平为什么要说倒查三十年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也就是说，过往来讲的话，这些目前看起来虽然是名为中将、上将的这些解放军的高干们，是不是过往就已经跟国外的这种接触，使得习近平感到不安？就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在内部来讲的话，只要跟习近平是不同阵营的敌对的政治势力，是不是就所谓的敌对势力了？所以我会比较就是说着重在可能后面对于习近平不忠诚的这一块。如果你把魏凤和的这个事情放在三十年前，难道他就是不忠诚吗？不必然哦，有可能是现在来讲的话，在进入到第三任任期，你看到的魏凤和、李尚福，甚至秦刚，甚至有很多的解放军的将领，现在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习近平所采用的一些高阶将领们都不是专业的，而且不是专才的，就是针对这个解放军本身来讲的应该适才适用的人才都不是，都讲求的是一个忠诚度。而这个忠诚度如果假设被起底，被发现过往可能跟习近平的敌对阵营有来往的情况之下，又可能因此而下台，或者是被双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国内部的共产党的斗争是不断的一直在进行，所以魏凤和的事情其实也是典型的共产党内部的斗争的一个结果。
林博士呢，是从中共内部斗争的角度去理解啊。那么刚才赖博士提到了是对习近平忠诚还是对共产党忠诚的问题，我觉得也偏向于从内部去理解。那么朝鲜日报呢，他有一个叫朝鲜日报东北亚研究所所长崔有植，他写了一篇文章啊。那么他这篇文章里头呢，他就提到了这个前中国海军中校姚晨的一个分析。他说那么这个分析呢，提到这种水平全面的情报不可能是从下级干部里拿到的。那么这里的指的是这个美国的这个空军大学发表的一篇非常详细的一篇关于解放军火箭军的一个报道一个研究报告。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呢，他说呢，那个姚晨说一定是很高级的那地方的人拿到的泄出去的。那么这个事情泄密之后呢，因此呢，解放军中呢可能对机密泄露跟美国的这个原委呢就展开了一个调查。所以说，如果两位都认为这个事件是中共党内的这样一种阵容的敌对事件的话呢，那么如何解释或者说这个事件跟解放军的这个火箭军泄密事件这是什么关系呢？赖博士，我想听您的看法。
首先说这个泄密哈，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泄密就是美国空军大学那个报告。这个报告呢，它的来源可以说很多很多，它讲出把这个这种情况美国公布出来，实际上它就不是情报了。它的目的呢，实际上是它是要大家提醒中共每一方面，告诉你们我知道你什么了。那么真实的目的动机在什么地方呢？不清楚，我只能说我自己不清楚到底针对什么。他有针对的特定的这个受众的，这些受众是谁我不清楚， 因为这是非常具体了。这个如果是我要知道，我也不会在那说话了，这是不清楚的。就我们大家所有的事情呢都是猜测。我所能说的话呢，就是这些情报呢，通常通过一些个技术侦查手段，应该大致能够知道的。我所知道就这么多关于这个问题。那么说和这个联系的问题呢，我倒是同意，完全同意林博士刚才讲的内部的问题。但是呢，我不倾向于说这是他是这个谁。魏凤和对习近平的忠诚出问题了，而我宁愿意说呢，因为呢，习近平呢恣意妄为，破坏了很多解放军几十年来、近百年来形成的一些传统和一些做法，结果呢，他得罪了军中的许多许多人，是被他在军队中的人给暗算了，这是个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特点。这就是山头主义和山头主义的政治。那么说呢，这个山头主义呢，是你看我就是包括李作鹏啊，包括李作鹏回忆录、聂荣臻回忆录都特别讲到山头主义，说山头主义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的一个政治现实，谁都无法改变的，包括毛泽东也没有办法改变的。因为呢，它来自于中国共产党20多年的革命游击战争，革命游击战争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许多山头，这些中国人民解放军实际上呢是由各个山头组织起来的一个盟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实际上是由各个山头组织起来的一个联盟，是个coalition。那么说呢，那是为什么这么大大小小的山头能够在国共内战中间调动一致，最后呢，把远远优于自己的比自己强大的国军给打败，打成那个样子的，原因在于呢，大家对于毛泽东的信任。毛泽东的这个信任呢，来自于他对这个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革命经验的一系列的总结和他的战略的决策。经过这么多决策，经过10年的这种磨合，包括大家不相信毛泽东，最后到相信，经过10年的功夫，大家各个山头的人才相信了毛泽东。这就是一种崇拜了，这种崇拜呢，建制于毛泽东的军功上面，他的历史性的判断正确的地方。那么下一个就是邓小平。
那个赖教授，我想问你，你的一个答案是，你的一个分析是习近平被暗算。那么，
对，
如果根据你后面的分析的话，三头的话呢，那么是被某三头的人暗算。那么这个三头一定跟魏凤和有关系吗？
是通过整魏凤和来打给狗给习近平看，因为习近平你不可能直接去进攻击他的，那么就找他提拔的人，他所喜爱的人，信任他。找他的毛病，挑出了毛病，通过把魏凤和这么一个习近平一手提拔起的人，把他搞臭了，而且呢，最证据确实的给他搞臭了，这样的话就狠狠的给了习近平一个嘴巴子。
嗯，
是这样的方法来做的。
这个
魏凤和，好，
这个
请，
好，我们现在。我现在明白，进一步明白你把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引申到了山头和魏凤和之间的关系啊，和习近平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事件呢，啊，发生之后呢，啊，那么解放军内部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清洗，尤其是火箭军啊内部的这种清洗，而且清洗了很多啊这个高级职位的很多技术人员的这种清洗。那么呢，我看到有一些解释啊，就是空军大学中国航太研究所研究主任李一啊，因为那个报告225页的报告也是这机构发表的，他说呢，就战备情况而言呢，最近对解放军的清洗对大多数作战单位不会产生重大和长期的影响，但这样一个腐败的体系可能会让习近平对解放军能否完成任务产生啊没有信心啊，这是一种观点。另外一种观点呢，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啊一位研究员叫杨恩啊，他说呢，如果习近平啊预见战争即将爆发，可能不会连根拔起火箭军的整个领导层啊，或者他至少会选择更熟悉该军种的替代者。所以我问林博士啊，就是 魏凤和事件或者就是说解放军高层的这个整顿，或者说火箭军领导层的整顿，对整个的中共的这个军事行动的影响，你怎么看？
如果习近平没有整顿火箭军的话，我相信他是无法打仗的。他今天就是为了要准备打仗，所以才整顿火箭军。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2022年8月，当裴洛西到台湾来访问的时候，火箭军当然就开始进行演习啊。而在10月，美国空军大学发布了这份，空军学院发布了这份报告之后，习近平克莱发现到说，那为什么火箭军的所有的讯息都跑到国外去了，而且这个报告当中的巨细靡遗的程度已经不是一般用卫星定位就可以找寻到的火箭军的基地而已，包含基地内人员调度以及相关的调动啊，还有资源分配等等之类的这些巨细靡遗，这不是解放军内部有人把资料拿出去，是不可能会有这种情报出现的。所以就开始整肃，开始肃查之后，当然包含李玉超，包含很多的火箭军的将领、政委，各个都被逮捕了，所以甚至有些还自杀或是被自杀。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习近平在整顿火箭军的情况下，有人认为如果还要完全把火箭军的整个系统恢复，可能中国还需要有将近10到20年的时间。但是如果习近平不这么做的话，那整个火箭军的内部已经腐败到这种地步，我相信习近平也不敢贸然的发动战争。其实这也跟他所谓的中国梦，还有所谓的中国的未来前景是有关系的。否则他可能环顾四周，可能他的将领们都是被国外收买的情况之下，他的自身的安全又如何保障呢？他又如何能够打仗呢？所以我认为这份报告其实是驱动了包含习近平对内部的整肃，对火箭军、对解放军的整体的包含这个战略支援部队还有其他的相关的部队的一个肃查。所以我认为习近平本身来讲的话，可能也意识到了内部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的油管网友啊，也得点评意见也送进来了啊。我们的一位油管网友叫三少爷啊，他说在中共的语境里面呢，忠臣失节啊，指的是叛徒的意思。中共很少用忠臣失节啊这个罪名。那么三少爷的解读呢，跟南华早报里面他一些匿名专家的意见是一样的。那么这位叫 KZH 呢，他说忠臣失节指的是什么呢？叛徒、内奸、公贼指的是刘少奇的什么具体罪行？这些都不会有真正的答案。帝制之下的罪行只有一种，你让皇帝生气了啊。还有一位油管网友呢，他说呢叫天地良，他说呢中国古代女人失身啊被说成是失节，魏风和一个男人也失节，而且是忠臣失节，好奇怪。至于通敌变节就是扯淡啊，魏的身家性命和荣华都是习的恩典。好了，那么观众的点评就念到这儿。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专家，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挺辉博士和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他们呢都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节目呢，是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斯坦福大学国防研究档案馆的历史学者林孝雄教授，从蒋介石日记与前美国第七舰队司令之间的机密档案，揭开当年国共谈判的内幕，以及蒋介石与美国之间的爱恨情仇。美东时间周六上午9点，请你准时收看。最后呢，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讨论。这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